软工流沟通，直角一点通，我是乔安威汉哦。今天我们要乔什么物件呢？我今天当大家桥梁哦，我们来帮大家开箱大家最爱的知名软体公司的软体工程师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因为大家其实都很想进入知名的企业啊，看到这么大的规模啊，看到这个细致的分工哦，就觉得应该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进入这个门哦啊，可能要做非常多的事情。那没关系，我现在帮大家开后门，我们就直接来问一下我们的高管哦。那我们来聊聊雅虎的软体工程师的工作到底在做哪一些事。那我们欢迎 Cynthia。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叫做什么叫为什么叫又呢？因为我们上面有录一集哦。然后我们可以聊聊我们雅虎这么是非常开放自由的一个工作形态，让我们的 Cynthia 在里面待了将近20年，真的是不容易，代表雅虎真的是很棒的公司。这样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Cynthia， 她是雅虎国际媒体产品研发工程部的副总经理，在06年就加入雅虎的研发工程部门，在13年接手了台湾电子商务平台的功能开发，那在18年的升任 Verizon Media 的国际产品及研发工程部的副总经理，带领台湾除了美国之外的国际市场媒体的产品的开发，这样子 title 真的非常多。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问一下，就是帮大家开箱一下，因为当然一定会很多人啊想要进入知名公司嘛，就是软体工程师。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我是软体工程师好了，我想要面试雅虎，你有没有给他的一些建议，他应该怎么样准备会比较好？
面试雅虎哦，
对啊，
其实要准备有几个方向嘛，第一个是基本盘嘛，键盘就是最基本就是 coding skill， 所以你就可能要准备好你想要应征哪样的职缺，因为雅虎的职缺其实分布蛮广的，有 research engineer， 有 front end engineer， 有 platform engineer， 那你可能要先知道说你要应征哪一个职缺，然后准备好，甚至你可以带一些，比如说如果你是刚毕业的，你就是带一些你在学校做的一些专案啊，或甚至是你在外面参加 hackathon 啊这些的，有什么 creative idea 啊这些的都可以带来。那在面试的时候最重要是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其实反而很重要，是
对，不要紧张，然后就照面试官问你的，其实我们现在面试除了 hard skill 之外， soft skill 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 work from home， 我们经过 work from home 好几年了。那还有一个刚刚有提到嘛，我们现在工作不是只有在跟旁边座位的人沟通而已，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你要透过就是 hangout 啊，或是一些软体是跟美国的同事或是印度的同事做沟通，所以你有没有办法清楚的表达你想要讲的事情，你有没有办法在沟通上面去把一些重要的环节讲清楚，其实这个相对来讲会变得蛮重要的。
那我想问一下，那基本上英文应该是必备的，对不对？
英文就是看你应征的部门，假设你应征的部门是我的部门，那真的英文就是必备的，因为 day to day 你早上起来开 daily 的时候就跟美国人印度人一起开，那你如果英文不行，那就真的还蛮辛苦的，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你就听不懂，你没有办法有双向的互动，没有办法去讲清楚说你说我什么，然后别人在讨论什么，那就比较难 involve 一点。但是也有 local team 啊，就是台湾有直接开发台湾 local business 的，那他们就可能对英文的要求不需要这么严格，但是基本你看英文应该是大家应该都会吧，因为你写程式都是英文的嘛，然后你看的 spec 也都是英文嘛，然后有时候 open source 一些东西也都是英文，所以读写应该是基本的啦。听说那可能就看部门，如果我的部门听说真的就还蛮重要的，但也不用到说真的非常流利啊，你就是敢讲，然后
错也没关系嘛，就是文法错了、
啊就是、
OK 啦，反正听得懂，先听懂再说。
其实他们已经听得懂了，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不是native speaker， 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那如果真的你太害羞，其实我现在也是很常鼓励我的 member， 就是你知道台湾人有时候很害羞嘛，不太敢讲，然后我说鼓励他们，你就旁边尽管是 hang out， 尽管是已经是视讯，你就在旁边 comments 就是 chat 的部分，你就直接用打字也可以，你不敢用讲，你用打的也可以，对方也回答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那甚至最近我看到蛮大的优势是文件，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英文就是讲得很溜，然后去把你的理想你要设计的理念讲得那么清楚，你就写一篇文件吧，你就写一页，就是 one pager 就好了，你就把你现在碰到的 pain point 是什么，你要解决问题是什么，然后需求是什么，然后你想法你的设计什么，画个图出来，然后你要怎么弄，就这样，然后 call for comments， 就是 send 出去，然后给相关人员叫他们给一些 feedback， 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方式就可以改善让你的沟通更顺畅，就是你就是你要 speak out， 就是 speak out 不见得是用 speak， 你也可以用写的。
对，所以你要敢、就是不要太害羞啊，你就是不然你都自己闷在里面，我怎么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因为有些时候工程师就好好做自 自己的事情就好。不不不，你做的事情要让别人看到，那我们才可以沟通嘛。万一你做出来的事情你觉得很认真啊，做出来的事情根本不是 team 要的，那你就白做工了。所以沟通很重要，那你可以用讲的。那因为现在你的 team 都是用英文嘛，那真的觉得英文可能没有那么好，那你就用打字的其实也是可以。那我想问一下，因为雅虎真的很大，我想问一下雅虎现在软体工程师有几个部门，那各部门又是做什么东西的
部门哦？其实要看的 business domain、嗯、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business domain， 比如说有媒体部门嘛，新闻部门、嗯、然后也有 commerce 就是电子商务部门、嗯、那就媒体部门来讲，我们就会有前端工程师嘛，那就负责前端 user experience 的部分嘛，那也会有开发 API 的部门，然后就是整个从 feeding 就是 content injection， 就是从文章外面的新闻进到我们的 storage 啊，然后到怎么样去做 entity 的 extraction 啊，或者是你怎么样去解读这篇文章，然后去做出一些相关的 feature 跟这篇文章有关的，那个也是有另外一个专门的 research 的 group 在做的。那甚至到 serving layer， 然后 API serving 出来到前端给前端应用，那就不同的部门。那如果是电子商务的话，电子商务也会有比如说像是 payment 的部门，因为电子商务会碰到金流嘛，所以会有 payment 的部门。那也会有 platform 的部门，它就是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处理大量商品啊，然后同时有做打折啊，价格变更啊，当然最重要还会有 search 部门嘛， commerce search 其实蛮重要的嘛，你要怎么样让 user 可以很快的找到他们想要找的商品，那一定也会都有前端部门嘛，前端部门就有 web 跟 app 嘛，那这些大概都是 Yahoo 的分工。
那我想问一下，我是个软体工程师，我要怎么样知道或者是确认我比较适合哪一个部门，你会建议他怎么样判断？
你就从过往的经验里面看，你做哪一件事情你最快乐、嗯、或是你做的时候最有信心，你就去应征那个部门、嗯、然后 business domain know-how 的部分，我觉得在初期不用那么严格要求说，哎，我一定要做搜寻，除非你有对这个领域有特别的狂热，比如说我对搜寻引擎就是很狂热，我想要知道搜寻引擎怎么弄，然后怎么去优化，那你就去找社区部门。但是如果你只是一开始初步刚接触，或是刚在工程师的成长过程里面，其实你就 business 的 domain 没有那么严格啦，比如你喜欢写前端，那你就是应征前端的工作，然后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就再换就好了、嗯、其实工作也不是一定你选了就一辈子，你就试试了不行就换。
那假如说因为我可能对雅虎的各个部门我其实都还蛮有兴趣的，你会建议比方说我可能对 search 比较有兴趣，我只投 search 部门就吗？还是说我其实每个都可以投看看？
都可以投啊，而且你也可以跟不同的面试的人聊聊、嗯、看看合不合嘛，有时候有些是跟管理风格有关，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在工作的时候不见得只是一直在开发嘛，你有时候团队的氛围也会影响到你的产能啊、嗯、所以沟通的方式，团队的氛围是不是你想要的，然后他们现在在做案子是不是你认同的，这些都蛮重要的，所以你可以跟不同的部门的人都谈谈看。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雅虎真的是非常的自由嘛，然后也非常多的部门，那我想问一下雅虎的软体工程师面试会怎么样进行，大家会经过几次的面谈这样？
一开始应该会有一个 phone interview 吧，
哦，用 phone interview，
会有一个 phone interview 去谈一下你的过往的经历、嗯、或是你现在的状况啊，然后你想要找怎样的工作、嗯、确定说，哎，你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才嘛，那如果 phone interview 完之后就会有人资来安排线上 interview、嗯、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实体的嘛，就全部都线上，因为我们现在 work from home。 那线上 interview 的话刚刚有提到嘛，有分几个 round 嘛，一个是 coding， 可能会出一些题目啊，看看你的 coding skill 啊，看看你懂不懂这些 design pattern 嘛，或是看你对这些东西的应用状况是什么、嗯、那你也可以借由这个去 demo 一下你过去做的一些作品啊或是经验。那再来就是 soft skill 嘛，主管也会想要了解一下你有碰到什么样子的 challenge， 或是你碰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你在沟通上面你有没有团队合作的经验，这个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也许你在学校工作做一个案子，那案子如果你是几个人一起合作，那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经验，这些我觉得都会列入参考。
所以说基本上这些面试就是一般 phone call， 然后 interview 拿完之后就考一下 skill， 你的 coding 能力，再考验一下你的沟通的一些能力这样子、嗯、那当你可以把你自己过往的经验，然后做过哪些事情，做过哪些专案，然后跟、面试官讲，就增加你的录取的几率这样子。那我再想问一下应征软体工程师啊，刚刚有讲到说会考一些 skill， 那你们会考一些 legal 吗？你们会怎么样进行啊？还是以下摆部门？
摆部门也会有点不同，但是不会去刷 legal、嗯、然后他可能会给你一个线上的一个白板嘛，然后出一些问题，然后你就在线上白板写 code 这样、嗯、打 code 这样出来。
所以也是要看，就是给他摆部门，那假如白板笔或 legal 其实都有可能、嗯、那我再想问一下，你们有在应征一些比方说软体的 intern 吗？还是一些 junior 你们也会找吗？
当然啦、啊、
都会找。
为什么？因为公司很强调 diversity 啊，因为新人来有新血，有年轻人进来会有这种 creative 的 idea 跟想法。我其实都很喜欢跟不管是 intern 啊或是 new hire， 三个月后我会跟他们谈一下话。那当然你三个月 月后谈，他们都会很紧张，以为你要干嘛，其实不是，我是想要知道说，诶，他来了公司三个月，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觉得哪边不方便哪边方便，这对他来讲就是适应上面觉得哪些是，比如说文件写很好啊，还是文件不够齐全啊，然后开发环境好不好架设啊，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hint 哦。因为我们新成员不见得是 new hire， 有可能是你做跨 team 的一些人员的 rotation， 那你怎么样让新进来的人可以很快的上手，这个也是管理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很喜欢跟新来的人就是经验还是很 fresh 的时候去跟他谈，那你就会知道说，哦，也许有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调整的，然后哪些东西是我们做得好的。因为 intern 来，我们就是你会觉得整个公司会变得很活泼嘛，因为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嘛，然后会带来一些他们常使用的产品的一些 idea 嘛，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现在的产品里面做一些新的 idea 的一些尝试或是 prototyping 啊，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那我想再帮我们的软体工程师再开箱一下，现在讲一些各个部门的一些状况，那我想问一下，可以帮大家讲一下，假如说，哎，我有幸加入了 Yahoo 的 team， 那我是个 fresh 的人，那加入了 Yahoo 的软体工程师的工作的一天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啊？
因为我们现在跟美国团队在合作嘛，所以早上的时间比较多是花在跟美国的 team 做一些沟通，跟比如说像 daily 啊，去报告进度啊，然后或是要解决问题啊，碰到什么状况，甚至会去 review 一下昨天有没有什么 incident， 然后看一下 action item 是什么。那也是 follow 整个软体开发的过程嘛，两周的一个 cycle 或是一周的一个 cycle 的一个 sprint 的 planning。那 daily 就是跟美国那边嘛，然后一起早上可能就跟团队里面去 update 一下状况，然后接下来就是有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开发，那就是安排自己的时间，甚至工作的时间上面其实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弹性的，因为时区这件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它是一个事实，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时区，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困扰，那你就把工作时间往前提，比如说有些人中午要准备或是要接小孩啊，或是下午要早点下班接小孩，这些都是 OK 的，是自己可以弹性去运用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时差的问题嘛，跟美国这边沟通，所以自己时间上也拿捏一下，而且你是 work from home 嘛，全部都 work from home，
你要去公司也可以，我们算是 hybrid 的 model， 然后我们的 team 里面比较不需要有什么一定要去公司的啦，所以就是看自己的需求，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公司还是你要在家。那当然我们最近从去年开始，我就是定期一个月会有一个 demo section， 然后让大家下午可以回去聚一下，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在我们 work from 好几年之后，原来其实人有 social needs， 那有 social needs 我们要怎么满足员工的 social needs， 因为有些人有 social needs 有些人没有嘛，你也知道有内向人有外向人嘛，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怎么提供给有 social needs 的人有这样子的环境，因为他们常会讲说，哦，以前就是可能转个头就可以跟别人聊天，或者转个头就可以知道别人的状况，然后就可以问到问题，现在没有，现在转个头还是我自己嘛，就是对着荧幕，然后全部都是 remote， 所以每个月我让他们就是下午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做一些分享嘛，就share一下说，哎，大家就是做了哪些事情，甚至聊一聊，有时候是 casual talk， 其实这个都是蛮好的。
这样感觉会不会有点像网友见面会？
如果像我们现在每个月聚一次，就还比较不像网友，但是跨部门真的像网友
哦，跨部门，
因为比如说像去年有那个 Christmas 或是 Thanksgiving 的 event， 然后公司人全部聚在一起，因为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可能就一年见个一次两次，比如说 summer party 见一次，然后 Thanksgiving party 再见一次，你就会觉得真的有点像那种网友见面会哦。或是有些人你就平常都是 Slack 在沟通的，然后突然哎，哦，原来你长这样哦，啊，你怎么跟那个荧幕上长得不太一样，是胖了还是瘦了还是什么，就会蛮有趣的
啊，所以感觉也很好。我觉得 Yahoo 也蛮注重这个团队的一个 building 嘛，因为 branding 工程师可以蛮长远端，那是 OK 的，但基本上人还是有 social needs， Yahoo 也会办一些活动让大家聚一下，团队的凝聚力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假如说啊，我人不在台湾，我可以应征 Yahoo 的 branding 工程师的工作吗？
人不在台湾可能不行，你就看你人在哪一国，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 work from abroad， 比如说我现在在台湾对不对，那我可以 work from abroad， 我可以申请说，哎，我要两周我要在纽西兰上班，所以你可以每年申请 work from abroad， 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说你在国外，然后你就可能那个地方真的要有headcount招募才有办法说，哦，你在那个地方然后一样就是 remote 上班这样。
那我再想问一下，那你们目前会用管理的方式或 Scrum 啊 Agile 的方式进行吗？是
Agile 是一定都会有嘛，只是你 Agile 的方式也很多种，一直在变形，
对对对对对，超多，
什么看棒啊，或者 Sprint，现在我们 Run Squad 啊，
对对对 对， 对。
那最近强调的其实是 Velocity 嘛，那甚至现在有在导入一些 Tool， 你可以去看看怎么样根据这些 Tool 去看说，哎，你怎么去看团队里面 这个 Spring 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以前就是单纯看 Burn Down Chart 嘛，那 Burn Down Chart 其实你也有很多变数嘛，也许你估不准啊，或是有什么 Interrupt 啊或干嘛的，你大概从里面可以有一些资讯。现在就是大家在讲数据更深入了，你就是到底 Check In 多少 Call 啊，然后 Check In 的频率啊， Call Review 的频率，这些都有 Tool 可以看。那这些 Tool 用来看是干嘛的，是让自己的 Team 跟自己去做一些相关性的一些比较，而不是说工程师 A 跟工程师 B 我们 check in 了几行 code， 我们 code review 了多少，频率什么，不是做这样的比较，是说你这团队里面假设你今天发现说诶好像 code review 的频率变低了，或者说 code 的 check in 的次数变少了，那你就要去看说诶到底发生什么事。它可能是有一个新的 feature 正开始的时候，是在 planning 或是 design 的阶段，所以员工花很多时间在干嘛，写 design document， 做 prototyping 测试。那当然这个情况下 code 的 check in，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去有一些 finding， 知道你整个 scrum team 的状况。所以现在有蛮多工具是这样，那 Agile 这是一定持续都不断，甚至我们新人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安排 Scrum Training， 那我们自己的员工也有 Scrum Master 的 Training， 那还有一个 Scrum of Scrum， 反正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资源先去训练一些种子，那这些种子就可以来教一些 New Hire 或者新进的人，跟他们讲说 Scrum 的精神是什么，怎么 Run， 因为有些人也许他没有 Run 过 Scrum、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雅虎可以学到非常多的，因为雅虎的公司非常的大，也非常多的组织，我觉得新人或者是想要进这个行业的人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面向。那我想问，那假如说我是软体工程师，我非本科，那也可以去面试雅虎吗？
可以，
真的是可以嘛？对，
因为我跟你讲，现在在讲的又是 diversity， 重点是你只要可以过完就是 interview， 你的 coding skill 你是有学起来的，其实你不见得一定要是什么毕业或什么之类的、嗯、那好处是什么，你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人进来有不同的想法，这个就是团队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以前不是嘛，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哦，我们在做 interview 在看履历的时候，我们只看什么 top 5 school， 然后一定要什么资工毕业的，然后那个什么软工的或是什么资讯、嗯、什么
资讯工程
工程的，
对对
对，哦，那个可能还不行，非常严格、嗯、以前是这样，但是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社会了。我刚刚讲过嘛、嗯、有很多工具可以应用，所以你要怎么样是很灵活的，有一些 creative idea 或是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更重要，所以没有在要求说一定要什么什么，没有那些哈入我了。
对，所以说基本上有能力、嗯、这个问题丢给你能够解决那就 OK 啦，那你有这个能力有 skill 能力那就 OK 啦，不是说一定要像以前可能有一些公司、就是、
我自己 team 里面有这样的人，我觉得带来的火花是很不一样的哦。比如说他可能就很会唱歌啊，就是在某些地方他有一些很特别的天分啊，甚至比如去年好了，我们老板带一群人来台湾开会啊，然后我们要出去玩，然后介绍一下台湾的文化嘛，结果他们离开之后他就剪了一个短影音给他们，哇，这看完就是超感动的，这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他也许在他的生活经验上面跟我们这种一路一直念书念书念上来没有这么多触角，那他就会带给你不同的生活体验跟不同的工作的氛围，也会比较活泼。
我觉得跟雅虎一样，你看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部门，这么多 diversity， 这么多不同产业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火花是感觉是很新鲜的。
我自己蛮喜欢这些不同的差异点，
了解。所以假如说你真的想要应征雅虎呢，不觉得听起来都是好处吗？而且都很好啊。那我想问一下，在假如说我有幸进来雅虎了，是雅虎软体工程师的，那我想像 Cynthia 一样就是一路的晋升，那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他们，万一他想要继续在雅虎这边慢慢的所谓的晋升，或者是在工作职涯上可以变得更好，你会有什么样建议给他？
我觉得你不管在哪里，你想要成为你下一步想要成为的样貌，你要去拉拢那个期待值，就是跟你的主管拉拢期待值，跟你的团队里面 senior 的人去拉拢那个期待值。比如说你觉得我已经做很好了啊，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做很好，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你知道吗？你要跟你的主管讨论，诶，这个案子或是这件事情我怎么做的，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做很好，还是说主管你觉得你期待我还有什么更突出的表现，或是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善，或是有什么地方有进步空间。我觉得拉拢期待值这件事是很重要的，然后你也可以很坦白的问你主管啊，你觉得我要到下一步还缺了什么，我应该要怎么做，这很重要。因为我在雅虎也有担任 mentor 啦，那很多跨部门人会来找我，那他们常常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嘛，比如说哦，他觉得他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情啊，然后很努力啦，那为什么 promotion 没有他，是不是因为怎样啊什么之类的，说诶，那你觉得你做得很棒，然后你有哪些，你老板知道你做得这么好吗？自己觉得他自己做得很好，可是他老板根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说你有没有在 one on one 的时候让你老板知道你做了什么，其实很重要，这个也是我从跟美国开会学来的。美国的同事或是主管他们很会在非常 casual 的状况下去 表达出他的团队在哪个事情上面做得很好，然后老板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 team 做了这么好的 achievement， 那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带到台湾的工作文化里面，其实相对来讲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在讲 reward 跟 recognition， 那你要 reward 跟 recognition 的前提是你要知道你的员工做了什么，然后你也要让你老板知道你做了什么，所以我才说拉拢期待值相对来讲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是单方面的在那边自己想说，哎，我觉得我做得很棒，然后别人就会看到你，没有啊，你没有讲谁知道啊。就像我以前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常沟通完之后想说，这我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员工还说他不知道，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后来我就突然听到有一个人就讲说，当你要宣传或是你要宣导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讲三次，讲一次不够，他可能听完就飘过去了，要讲三次他才写得进去。譬如常常会有员工来问我说，啊，他不知道公司策略是什么，他不知道公司在干嘛。为什么不知道公司，不是讲了很多次了吗？那就是表示讲不够。他为什么不知道？谁的问题？主管的问题，因为讲不够或是讲的太简短。就是我们在讲 connect the dots， 有没有把这些点连起来，让它像一个故事一样，员工就会写进去了嘛。所以我后来就训练我自己要有耐心，要有耐心，要讲三次，很好，员工反应听不懂，员工反应没有讲，那这个是好现象，表示我讲不够，我要再多讲，就要做这样的训练，就双向的啦。
哦，真的是学到了，所以就是要拉拢期待值。现在会觉得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嘛？你觉得你自己是金子，可是重点是要有人觉得你是金子，所以你要跟那个有人很重要。那个有人是谁？就是你的主管或者是更高级的主管，可能跟他们讲一下你做哪些事情。我觉得有些工程师是这样，就我做了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可是没有人知道，那我怎么样去判别说我要升迁，要升迁你还是升迁别人？有一个让我知道，有一个让我不知道。那你没有向上回报，或者是向上跟我讨论，我怎么知道？那这 promotion 可能就不会有你，
因为没有人看到啊，
没有人看到啊，
所以我其实去年我们雅虎有一个 ERG 是那个 WIN， 就是 Women Inclusion Network， 就是一个女力社团。那我有邀请就是另外一个训主管来做一些讨论跟访谈嘛。那他就提到一点，我到现在都还蛮受用的，你要把老板当做你的贵人。诶，这个我听到起鸡皮疙瘩，诶，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老板就是你的贵人。后来想想，对，各任的老板好像都是我贵人，因为把我丢来丢去，让我学习不同的 domain， 然后带不同的团队，然后才会养成现在的我。那你如果把老板当做你的贵人，你就会知道哪些东西你应该要跟他讨论，哪些东西你要让他知道，他就会赏识你嘛。觉得这个想法真的蛮好的，整个转念。
我真的觉得要把老板当贵的，我现在把老板当低的，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么多钱？为什么钱那么少？为什么给我都是公司，都是给我这么多的事情？他就会变成这样。对，所以真的要把老板当贵人。
对啊，你跟老板痛掉不合，真的觉得你就很痛苦啊，
很痛苦啊。
理念不合啦，
理念不合。
你如果理念不合，不认同老板，我真的觉得就换个环境海阔天空啊，就不用强迫彼此之类
的。了解，但非常感谢听起来来到现场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其实是软体工程师的特辑。那我刚刚其实听起来，雅虎有这么多的文化的好，然后有这么多的又可以 work from home。那假如说啊，我听完之后心痒痒，我想要应征啊雅虎的软体工程师，那你会有什么样鼓励的话对他说？这样子，就是还说，就是来吧，就来吧。
对啊，就来啊，就投入resume吧。就把履历投进来吧，来试，然后你也不用太多想法，或是不用觉得太紧张，你就是准备好，然后把你自己的实力在 interview 的时候可以发挥出来。因为我觉得其实 interview 过程有一点长嘛，好几个小时嘛，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因为你太紧张嘛，所以你就放轻松，有上就上，没有上就再换一间，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压力太大这样。
嗯，就尝试也不用想太多，表现放松嘛，就算你讲放松，表现自己的最好的状态，也不要说哦，就是要盯着这样子，那进来你也很痛苦，万一盯的是不是你的样子，进来就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适应这样子。那非常感谢 Tintia 来到现场。那一些履历啊、面试啊、雅虎这边的工作的资讯呢，我会放在本集下面，我都可以点起来这样子。那我今天想结尾哦，用 Tintia 在《经济日报》写的这一行话，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主管们哦要深入了解每位员工的职业愿景及个人生阶段的成长目标，并给予量身定做的资源以及协助，将有机会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力。我真的是听完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是写好的，可是这个 packet 录完之后就是这样子啊，每个部门
的确啊，这是我的 belief，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质嘛，我们没有要一个齐头式的东西或是一模一样的人才，你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才，然后不同的人才你主管的特点是你要给他可以滋养他的一个环境。那说量身打造真的是啊，刚刚讲到嘛，你要跟你的主管 one-on-one 的时候讲好你的期待值，你希望怎么样发展，你希望你这个阶段的重心放在哪里，放在工作上还是放在哪里，然后你希望未来有哪些发光发热的点，那主管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就会给你。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注重 diversity， 不是说好像进来之后就像一个工厂 SOP 进来就蹦，就是一定要这样的模式，雅虎 不是这样子。
我很不喜欢这样，不是接单式的，你要有想法的，这样才会有变化。变化不见得是好，不要期待说我、哦、变化一定是好，没有。但是你要有能量遭受挫败，挫败没什么啊，就重试就好了。
再试一试就好
了。我们产品也一直在试啊，每次新产品上去就是看 data 有没有起起来，没有起起来，哪个数据变不好了。那你就去改，改到它变好为止嘛，这是一个过程啊。
所以就是多多的尝试，那也欢迎尝试雅虎的工作，非常的好。我连接放下面哈，工商业配一下。那今天非常感谢丁甲来到现场，那我们先到这边咯，软工聊沟通，指甲一点通，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谢谢。